中国从未出现呢啲怪事，习近平无法回头。华为追尾洒水车，逝者家属被逼电视认罪。缅甸北部被捣毁，迪拜涌现新诈骗园区，不容小觑。美国教育部长面对反犹太大学撤回联邦资金。欧尔班与主要挑战者选举之前在匈牙利民意飙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号礼拜三。在新闻开始之前，我们想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张女士的经历。张女士在做白内障手术之前被告知血糖过高，无办法做手术。她在尝试三高代谢保之后，血糖有了明显的改善。
一个月左右，即是吃了一瓶，低了都有都几理想，即是护士给我看那个指数，我都即是350就差不多跌了成90度。我说哎这么好，就顺利做了那个白内障的手术，做了一只，再过10天又做了另外一只。
张女士不单止成功接受了手术，她还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好了，夜晚不再频繁起床。
我觉得她对排毒就真的挺有效了，个人的反应不同。
三高代谢宝旨在通过调节和平衡身体各项机能，促进器官和生理系统恢复正常代谢，修复自身的疗愈能力。健康补充品的效果是因人而异，张女士的体验可能并非典型。我们鼓励大家在尝试新的产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中国迎来五一假期，但是外界发现原本应该是举家放松休闲的假日，却出现了很多往年没有的反常现象，反映出中国社会正在度面临严重危机。另一方面，由于中共政府和国际快速脱欧的局势仍然在度继续，有观点认为习近平政府已经没办法再回头，当局在同国际的关系的前景上只有一条路走到黑。公众号中产先生30号发布的文章说，五一假期开始，中国社会出现三个反常，本应是旅客在假期增多，但是很多酒店却开始降价。他认为今年五一比较奇怪，同前两年的酒店价格水涨船高不同，今年的价格反而下降。如果再看入住率，会发现五一之前的中国酒店入住率仲不如疫情期间。难怪酒店要降价，看来是要趁机会多吸引顾客。有网传的截图显示，今年的旅游业酒店价格太惨烈了。在山东泰安，传统旅游团大量减少，散客亦没多少。四月份就没有几个城市好做的了。包括成都已经卖出了比疫情前更低的价格。另一方面，原本在旅游旺季，机票的价格亦出现跳水，这个是反常之意。中产先生认为，五一机票降价这几日上了热搜，引发网上不少人挖苦，亦有人高兴捡漏。这两个反常的原因都可能包括中国人开始理性消费了，同埋酒店旅游业的供应过剩，社会民众需求减少，导致了酒店和机票双双降价。另外有观点认为，这样的问题反映了中国经济到底面临怎样的严酷局面。民众大多数收紧银包，包括过度消费，连假期的价格炒作都做不起来了，显然是酒店多、机票多、游客少。这样的发展已经反映出中国经济正在度逐年走入萧条的低谷，出现断崖式下跌。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仍然疑似疫情传播，居民的健康受到威胁，更降低了出外旅游的心情。公众号文章亦表示，今年五一期间，全国东西南北都有极端的天气， 在记忆中好似冇边年嘅五一系咁样嘅，冰雹、雨水同洪水，亦让呢个假期变得非常反常。喺呢种情况下，民众都希望能够平安度过，注意安全。如果五一出行，必须要先调查好天气，以避免遇到额外嘅麻烦。喺经济萎靡不振嘅情况下，中共政府仍然喺度走向同国际脱欧嘅道路。近日，中共媒体用真正嘅朋友嚟形容俄国总统普京访华嘅做法，外界认为习近平不断亲俄嘅举动，反映出佢可能会走向失去国际人心嘅道路。喺冇几耐之前，普京宣布五月将会再次访问中国，至此，习近平同普京喺过去十年嚟已经会面42次，亦系喺同时网络流传出罕见嘅短片，反映出喺啱啱结束嘅美中高层会议期间，睇起嚟好疲惫嘅习近平喺度等布林肯，来来回回咁踱步，好似有啲焦急。喺短片里面，习近平步态明显嘅唔平衡，喺踱步期间身体倾斜向一方，显得好踉跄。据悉，呢段影片系由美国 C-SPAN 记者拍摄传出。观点认为，习近平如果加紧同俄罗斯结盟，必须让中共外交处境更加恶劣。网络传出评论话，中共靠住美国改革开放，靠住美国进入 WTO， 靠住美国、日本、台湾同欧洲，终于食饱咗饭，而家要摘人哋嘅镬，赚人哋嘅钱，转手就送俾俄罗斯搞美国。世界上边度有第二个美国呢种冤大头呢？呢次布林肯最后通牒嘅行程，唔知道有乜嘢嘅底牌，但系细到个人，大到国家，都要为自己嘅行为埋单。种乜嘢因，得乜嘢果。当初150几个国家组成抗俄罗斯联盟，中共选择同俄国企喺一齐，这个果早就种落啦。日前，中国企业华为问界 M7 电动车追尾洒水车快速起火，一家三口遭到锁喺车里面烧死。对于呢件案，遇害华为车主嘅妻子一度喺网络申冤维权，但系喺追查责任未果之际，其家属突然发布影片，要求将呢件事淡化处理，被怀疑系遭到中共当局嘅威胁。根据网传嘅影片，网名为三个木木嘅账号29号深夜登出影片，华为车主嘅妻子喺影片里面露面，悲伤咁话：感谢好心人喺第一时间打烂个车窗救人，感谢网友关心，但希望以后呢件事情唔再追究，忽略网络嘅所谓不实报道。喺呢个之前，三个木木发布多个短片同贴文，质疑家人车祸嘅原因。喺声明发布之前，呢啲内容亦全部遭到删除。网友质疑受害者嘅家人喺最后嘅影片里面仲提到咗有关部门，而且遭到中共政府嘅威胁，并处以电视认罪。喺之前嘅贴文里面，三个木木指出自己嘅丈夫跌喺车外冇人救，弟弟同个仔则被锁喺车里面活活烧死。而家妥协好可能是在政府的威逼下和华为达成了和解协议。网络公众号指出，华为电动车撞上洒水车熊熊燃烧，事故发生的时候 AEB 自动紧急制动未启动， A 柱变形，安全气囊未弹出，车门没办法打开。出事之后，自称遥遥领先的华为推卸责任，话是德国博世的 AEB 设施没有发挥作用，但是博世反驳话出事的车辆没有采用德国博世的方案。网络亦流传消息话，三个木木的丈夫华为车主是一名粉红华为的发烧友，就在临出事的几日还在这里为了维护华为和其他人在网络上对战。对此，有 X 平台评论指出，任何品牌一旦 fans 是非理性的，最后的结局 就是品牌和 fans 一起埋葬，真是成了用实际行动支持国货。面对有关维权遭到华为和政府一同消声的消息，网友说现场有相片显示车头刚刚起火的时候就有人员到达了现场，当时的火势还不大，那车内的弟弟和个仔为什么没有救出来呢？有质疑认为这个很可能是因为华为电动车的质量问题。之前就有影片说问界 M7 的隐藏式门把手出故障，车门没办法打开引发事故。中国网友愤慨地说希望这次华为事故能够让粉红的华为支持者吸取一些教训，如果华为出事，那他的支持者不单只是受害，还会成为被打压的对象。缅甸北部诈骗园区绑架多国民众，怒役他们从事电信诈骗，甚至贩卖器官，消息轰动一时。随着当地诈骗园区势力减弱，阿联酋的迪拜地区又涌现了不少新的诈骗园区，有公众号甚至将其形容为正在逐渐取代缅甸北部。 X 账号 @AsiaFinance 发布贴文说迪拜正在成为新的亚洲诈骗中心，同时这座城市还倾向于与新加坡竞争，成为亚洲洗钱枢纽。他说近期当地的警方对多个电信诈骗园区展开打击行动，而且福建籍的诈骗团体亦渗透到了迪拜。他说迪拜的外籍劳工没有机会成为亚联酋公民，现在到处都是诈骗园区。比较有名的四大园区包括凤凰园区、永利园区、 DIP 园区、绿洲园区，都是封闭管理，有些园区的诈骗人员多达20000多人。他说不用几耐，当地就将同柬埔寨的西港一样成为亚洲犯罪中心。视像号发布的影片中，一大群人受到警方盘查，甚至有人只是穿着内衣。他说这些是同中国诈骗团队有关的人，遭到迪拜警察逮捕。对此有网友评论说中国人只是呃中国人，亦有些话非洲亦建立了这样的园区专门电信诈骗中国人，中国人被共产党压迫到好像畜生。亦有网民告诫话如果你想去迪拜搵钱，那大概率是被迪拜搵回你的钱，好搵钱的地方是不会被外人去搵的。借此告诫民众，如果睇到话系提供要去迪拜搵钱嘅好机会，咁同样可能涉及诈骗。台湾媒体指出，作为阿联酋人口最多嘅城市，迪拜系中东地区嘅金融中心，佢吸引咗大量外籍劳工，但系呢啲外籍劳工冇办法成为公民，导致咗社会嘅唔稳定。同时，迪拜冇破产保护制度。一旦债务人员没办法偿还债务，就可能面临监禁，这个亦催生了犯罪发生的可能性。4月30日，美国教育部长卡多纳在国会山庄受到问讯，国会希望知道他是不是会加快和1964年民权法案第6条有关的调查。从受到亲巴勒斯坦反犹太抗议活动影响的大学撤回联邦资金，在专门讨论2025财政年度预算请求的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维吉尼亚参议员卡皮托说现在美国大学校园发生的事情是耻辱。他说任何学生都不应该在校园感到不安全，但是就在上个礼拜，哥伦比亚大学不得不将课程转移到网上，校园里面的拉比叫犹太学生全部回家，因为他们在他们的校园里面可能被袭击。另外在29号的深夜，在受到停课处分之后，哥伦比亚大学抗议者占领了校园内的汉密尔顿大厅，学校在当日被封锁，仅限住宿的学生进入。卡皮托认为 这个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当谈到哥伦比亚大学和全国其他学校的犹太学生遭到歧视的问题的时候，卡多纳说，我认为我们校园里面发生的事情是令人憎恶的。犹太学生因为在校园里面面临骚扰而害怕去上课，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作为教育部，我们致力于遵守第六章的执行。卡多纳说，就这个问题上，如果一间学校拒绝遵守第六章，我们将删除联邦资金。他呼吁派遣更多的调查员并增加经费，进行与第六章条款有关的检查。在听证会上，卡多纳话俾立法者听，校园里面的不安全行为是不会被容忍的。我们绝对拒绝任何种族灭绝的呼吁或任何反犹太主义的要求。在近日，哥伦比亚大学反犹太骚乱达到沸点，对于煽动者占领了校内大楼并设置了路障的问题，佛罗里达州大学校长、美国前参议员本萨斯谴责说，佛罗里达的大学不是日托中心，我们不会好像对待细路仔一样对待抗议者。他们知道规则，他们违反规则，因此他们将面临后果。从而暗示哥伦比亚大学等校园在这个问题上做得远远不够。四月份刚刚加入选举的新兴匈牙利政治家马扎尔，已经成为至到现在为止最受欢迎的匈牙利反对派政治家，他可能会在选举中挑战总理欧尔班。匈牙利在6月9号举行欧盟和市政府选举，近期匈牙利的媒体上发布的中位数民意调查显示，马扎尔所在的党 TISA 获得了 24% 的坚定选民，他们宣布一定会投票。值得注意的是， TISA 在4月刚刚加入选举角逐。目前欧尔班领导的执政党青民盟拥有 46% 的支持率，但马扎尔确实对欧尔班做出了挑战。在他所在的党派之后的反对党 DK 仅获得 9% 的支持率。这次民意调查是在4月26号至29号期间对970人进行的。公开的资料显示，反对派竞选人马扎尔是一名43岁的律师、前国营公司高层和前外交官，后来成为欧尔班政府问题的吹哨人。他在竞选的时候承诺加强法治，并让匈牙利回归欧洲主流。作为前政权内部人士，马扎尔在2月执政党遭遇最大的政治危机期间开始活跃。当时欧尔班政府对儿童性虐待案的赦免导致他的两名高级盟友落台，其中一位是司法部长马扎尔的前妻阿尔加，他原本被安排在青民盟的欧盟选举名单中，而且名列前茅。马扎尔目前在乡村巡回拉票，那里是欧尔班支持者的大本营，他成功地在竞选活动中吸引了大量欧尔班的目标选民。尽管这样，欧尔班的部长他们还是驳回了他所构成的政治威胁。欧尔班自2010年以来主导了匈牙利政坛，他利用国家资源和亲青民盟的强大宣传机器来对抗任何存在的挑战者，赢得了四次选举。而马扎尔作为前国营公司高层，欧尔班当局目前将他描绘成现政权的受益者。不过马扎尔还是利用社交媒体获得了几十万的支持者，他的下一次大型集会定于青民盟在匈牙利东部的传统票仓德布勒森。外界认为此举的目的亦是为了吸引更多对欧尔班失望的选民。这次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